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香港医学专家预言，另一场更可怕的病毒大流行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这个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知，接下来将会有一场更可怕的大瘟疫在全世界流行啊。香港微生物学家袁国勇表示，另一场病毒大流行不仅不可以避免，而且可能造成比新冠病毒 COVID-19 更严重的灾难。根据法新社在7月19日的报道，袁国勇在香港玛丽医院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公众和全世界领导人都必须承认，另一场大流行将会到来，而且可能比你预期的要快。报道称，袁国勇在这家医院，即是指玛丽医院，工作和教学。他的团队曾经参与研究世界上一些最严重的病毒威胁，包括协助分离和鉴定沙士病毒。他告诉法新社，他之所以作出如此可怕的预测，是因为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缘政治、经济和气候变化如此之快。他警告说，全世界各国领导人现在更加关注的是他们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利益，但是迅速变化的气候和将会出现的传染病应该是首要的任务，这些不应该被忽视。报道中说，袁国勇虽然措辞谨慎，尽量避开政治的话题，但是他坚持认为了解新冠病毒起源是关键。他呼吁以非常公开透明的方式正确开展调查是必要的，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为未来的疫情提供预防的措施和教训的经验。在此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这些国家都要求北京协助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但是中共一直阻挠溯源调查，并因此一度对公开主张追查病毒起源的澳大利亚进行报复。在自由亚洲电台转发的法新社采访影片之中，袁国勇仲对他预测的这个另一场大流行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他说，这次可能有4亿人死亡，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他认为这一场大流行已经是不可避免，而且可能会造成比 COVID-19 更严重的伤害。袁国勇没有讲明他作出这种预测的具体依据，但是他提到地缘政治，这个令 X 平台上高很多网民联想到，这个是不是在这里预告中共将会释放更可怕的生物武器。早在今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就所谓的 X 疾病发出警告。他说，一种未知的病理现象可能导致比新冠大流行还要高20倍的死亡率。所谓 X 疾病是世卫组织在2018年采用的一个术语，并不是指一种具体的疾病，而是指代表一种假设性尚不为人知道的病原体。这种病原体可能在国际大流行。在此之前，中国已经爆发了两场大瘟疫，并且蔓延到全球，一次是2003年的沙士病毒，一次是2019年的新冠疫情。这两场大瘟疫在中国大陆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中共当局一直在掩盖真实的数字。一直以来， 地方政府间唔中会透露一啲反映死亡人数嘅统计数据，但系好快就会被予以封杀。喺2022年7月，上海市公安局资料库大规模泄漏，其中涉及中国10亿公民嘅身份信息。唔少人猜测呢10亿人系唔系当时真实嘅中国人口数量？如果系嘅话，说明咗疫情造成嘅死亡数量惊人。喺2022年底，中共放开咗疫情管控，中国嘅死亡人口大幅度飙升。虽然官方并唔承认，喺之后中国嘅经济反而迅速咁衰退，房地产业一蹶不振。有人就怀疑中国人口大量减少，或者就系造成经济衰退嘅主要原因之一。讲到上一波疫情，中国嘅死亡人口系惊人嘅，数字可能系数以亿计。就光从头先所讲，由上海市公安局资料库大规模咁泄露出嚟嘅资料当中，其中涉及有登记有身份证嘅中国人口喺当时只系得10亿人，但系中共国当局不嬲都话自己拥有14亿人民噶，14亿减10亿，中间嗰4亿人去咗边度？睇翻中国近年天灾人祸、水灾为患不断，加上疫情死人，直接或者间接因病毒而死亡嘅人不计其数。就光从疫情管控放宽之后，遍地哀嚎，处处死尸，大陆嘅殡葬业一枝独秀。而且价格仲相当昂贵同惊人，有啲人真係死都死唔起，农村嘅就可以就地掘个坟，而城市嘅人就冇咁好彩啦，始终都要搵返间殡仪馆烧咗佢先得。喺2023年初，据大纪元媒体报道，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就曾经指出，中国嘅新冠病毒又称为武汉肺炎，在中国已经造成超过4亿人的死亡，但是疫情还未停止，最终将会导致有5亿人的死亡。就光指上一波病毒，即是 COVID-19， 从数字上来看，4亿的死亡人口就正好和刚才由中国上海公安局资料库所泄露的10亿中国人口损失了4亿人这个数字相吻合。而最诡异的一点就是，中共历来打压法轮功，对法轮功始创人的这一番言论反而默不作声，这个不是默认是什么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入面正在鼓励啲人多生小孩，搞到落得如此田地，唔知中共当局有冇反思？喺中共武汉传播出嚟嘅呢波病毒，对佢哋自己本身国家有几大嘅危害？但系唔抵点都好，上一波嘅武汉病毒已经对全世界造成巨大嘅人口伤亡同埋经济上嘅损失。而家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就曾经讲过，要追究病毒的起源和索偿，如此一举将会领导全世界都向中国索偿。中国到时怎样赔呢？赔不起是破产定是怎样呢？这些就有待历史去交代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7月4号，英国选出了工党成为新一届的英国政府，而在这次大选之中，G20 竞逐首相宝座的政党之中，只有工党对当地的香港人并没有作出任何的承诺或者表现任何的政策，这个使到宜英的香港人不免产生不同的想法。其中一个想法就是英国会不会改变他们对香港人的 BNO 5加1签证的政策。以下我们选了一篇由宜英的学者钟建华博士撰写的一篇分析和评论的文章，分析当下的形势。以下就是钟博士的评述。工党胜选之后成为执政党，以现时英国的政治生态和议会席位的分布来看，占有下议院绝对优势的工党政府好有条件有一段较为平稳而长期的执政期，因而确实有能力对一些重大政策作出调整。因此工党政府对香港对中国的政策就特别能够引起香港人的关注。对于已经移民英国的港人和为数显然不少仍然在香港作出观望的香港人而言，工党政府对现时推行的 BNO 5加1移居英国计划会不会作出调整，显然亦都是一个令他们关注的问题。在2021年初推行的 BNO 5加1港人移居英国方案，到了2026年初就会执行了5年。看来在2025年内会作出一次比较全面的检讨，从而决定在2026年1月之后会怎样继续下去。初步来看，虽然这些是英国入境移民制度之中的一个特殊计划，香港人不能够期望这个计划无限期地存在，但是英国政府在可见的将来停止 BNO 5加1计划的可能性亦都不高。曾经有一段时间传出过英国政府内政部亦都认为需要就最终会有几多香港人透过这个机会移居英国作出一个比较准确的预测，从而对英国这边的公共服务和各种社会设施作出比较合理的规划。但是推出这个计划的时候，英国几个主要政党基本上对 BNO 移英方案没有重大的争议，过去几年亦都没有强烈的声音要对这个方案进行大动作，加上北京当局和特区政府仍然不断在香港胡作非为，亦都令到英国更有理由要继续将 BNO 5加1移居计划推行下去。在这一次大选期间，几个主要政党没有提出要对 BNO 5加1截流，反而表态支持继续关心香港的参选人更多。有政党和参选人提出要限制新移民，但是香港和乌克兰就不在这个所谓的限制的考虑之内，这个亦都充分说明了英国政客和政党在考虑移民问题的时候亦都明白到英国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对国际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对香港人的政治和道义责任就更加不能够轻易地扬弃。英国曾经管治香港超过150年，香港亦都是英国殖民地历史上其中最光荣的一页，英国从来都没有在香港推行过布政，亦都没有好像在印度和其他非洲殖民地那样对原居民进行过杀戮。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一个半世纪，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亦都是英国历史上众多殖民地之中最光辉的一员，令到英国的殖民地历史不但不是全部罪行和耻辱，甚至被视为推动香港成为东方文化社会的历史篇章。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香港前途问题提出之后，英国政府很快就摸清了北京的底线， 知道邓小平一定不会将新界的租地延长，任何延续英国在香港管治的方案都不会得到接受，亦都会一并收回香港、九龙和新界。当时的英国社会对承担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历史责任抱有戒心，社会气氛亦都对大量海外移民地人民移居感到抗拒，亦都担心香港当时500万人口会大量涌入英国。当时的英国政府就静鸡鸡地修改了英国的国籍法，将拥有香港殖民地护照、香港拥有英籍身份的200几万香港人拒诸门外。但是时移世易，英国自70年代开始，因为需要大量年轻青壮的人口来到推动建设，亦都因为他殖民地历史所形成的殖民地宗主国身份，英国逐渐由一个白人主流的国家发展成为今日各方文化汇聚、人口构成亦都越来越多元的民族融合社会。几十年间，这种发展渐渐改变了英国人对香港人移居的看法。当年英国传统白人社群中，好多人都担心太多香港人会移居英国，因而要落闸。但是到了一国两制受到破坏，英国有份参与签署并对联合国作出承诺的中英联合声明，又被中共单方面宣称成为历史文件。英国终于在香港人移居英国方面作出了和40年前完全不同的决定，可以说是180度的转变。在2021年1月开始进行的 BNO 5+1 港人移居英国方案，条件可以说是相当宽松，而且自推行以来亦都在几个方面作出了放宽，让部分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才出世，英国政府理论上是没有道义责任的年轻人亦都拥有移居英国的资格。没有几多个香港人之前估到英国政府会突然间变得对香港人如此慷慨和门户大开，更加重要的是自从计划推行以来，英国政界和官员似乎对 BNO 移英方案的效果亦都颇为满意。笔者居住的就是一个典型的白人社区，很多都是专业人士和退休人士，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白人，经济水平亦都算是相当不足，同埋他们日常闲谈得出的印象是不论教育水平和职业，亦都不论年岁，大部分这一类所谓的英国传统白人对香港的情况或多或少都会有概念，他们当中有一些亦都是曾经和香港有过渊源，例如自己的家人曾经在香港工作过或者作较长期的居留。对于香港在主权移交发生之后的事，他们亦都有基本的认识。他们一般对于中共推翻一国两制，近期对香港政治意见人士作出的政治迫害亦都有所知晓，因此他们大部分对香港目前的状况感到同情，对移居到这里的香港人都十分友善，态度上亦都表达着基本的欢迎，而且这种态度显然是已经超越了英国人那种含蓄有礼，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接纳。我亦都曾经同一些英国的官员和政治人物接触过，对于 BNO 移居英国的计划，他们都能够看到香港新移民对英国社会的正面影响，不认为香港人构成负担，亦都不认为香港人会成为英国社会的负累。有一些政治人物清楚明白到，过去几年来到英国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教育水平比较高，有不少是有专业身份，亦都愿意投入社区，而且没有来自中国大陆那些新移民的财大气粗和动辄就移之气使的习性。他们对香港人的看法一般倾向正面，有地方议会的议员和官员曾经清楚地表明，香港人在地区内 一般都能够构成正面的影响，不觉得需要对现行的 BNO 5加1方案进行大动作。综合而言，看不到新的工党政府会对 BNO 5加1港人移居英国的计划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咁好多谢钟博士的分析，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跟进翻上个礼拜报道嘅香港记者协会新一届主席郑嘉瑜喺离身之后唔到半个月，被佢嘅雇主《华尔街日报》解雇一事所引起嘅社会同埋国际嘅舆论。香港外国记者会在7月18日亦都就事件发表了声明，声称对事件深表关注，又指新闻自由受基本法第27条保障，代表业界去争取包括新闻自由的记者权益，没有可以争议之处。又指《华尔街日报》既然在俄罗斯为他们已被无理扣押一年多的记者伊云争取无需畏惧的工作空间，亦都同样应该是在香港争取。而新闻学者杜耀明就向自由亚洲电台指出，华尔街日报这种避险的做法不智。前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吴志森亦都在他的网志道发文，狠批华尔街日报用这种下三滥的藉口炒人，是该报管理层揣摩上意而为的，在权衡利益底下牺牲记协和香港的新闻自由，以行动去配合港府的政策，并直斥华尔街日报是极权的帮凶，并对该报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还声称会一如既往强而有力地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以至全球的新闻自由。吴志森直斥这个是讲一套做一套，是伪善，实质是在底下动刀宰杀新闻自由，对此他感到非常气愤。而另一位因为所属电台为了要获得牌照延期而被炒的节目主持人李慧玲，亦都在他网志的频道里面谴责华尔街日报，他说现在香港新闻自由正是江河日下，今年无国界记者排名榜上在180几个国家之中排名135，而华尔街日报竟然辞退一个为新闻自由而受到针对的工会主席，简直就是向受迫害者掟石头，亦都是令到香港的新闻自由雪上加霜。这种做法相信是会令到全球新闻工作者都感到失望。而另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颜宝刚就在他的专栏《正经年代》里面发文指出，粗暴无理的解雇《华尔街日报》可耻，特区政府岂容置身事外。对郑嘉瑜突然被《华尔街日报》辞退，真正的理由可能就是他上司所说的《华尔街日报》员工不应该在香港这一类地方推动新闻自由。显然早已搬去新加坡的《华尔街日报》因为有记者在俄罗斯遭到拘留而想规避政治风险，所以解雇郑嘉瑜的做法就与该报提倡新闻自由的做法自相矛盾，管理层表现可耻。同样近年不断抹黑记者协会的特区政府在今次事件上表现得划清界线，不单对华尔街日报可以触犯雇佣条例默不作声，甚至 近年香港新闻自由日渐被削弱，这些港府官员才是始作俑者。而《华尔街日报》的解释显然是前后矛盾和站不住脚的，正正是因为香港的新闻自由近年被政权视为眼中钉，传媒特别是记者备受打压，任何有声誉的国际新闻媒体更加是应该致力保障和维护推动新闻自由，特别是机构属下的记者应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今次事件，美国国会行政委员会属下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已经表态，指正在关注郑家瑜当选记协主席之后被辞退一事，以及《华尔街日报》是不是有份侵蚀香港的新闻自由。而多间国际媒体亦都有报道事件，包括 CNN、 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和 BBC 等。作为业界代表，国际记者协会 IFJ 和多个美国记者组织先后发表声明谴责《华尔街日报》或者表态支持郑家瑜。而北美最大的记者工会美洲传媒工作者新闻工会亦都指《华尔街日报》声称他的雇员不可以公开争取新闻自由，实属荒谬。在本地方面，连近年很少发声的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亦都发表声明说深表失望，认为记者捍卫新闻自由不应该引起争议，呼吁《华尔街日报》和所有新闻机构尊重员工加入工会的权利。本地和海外亦都有记者酝酿一人一信或者联署，有发起联署的本地记者在网志上高大骂《华尔街日报》，指我们曾经仰望的价值竟然如此伪善，显示出事件对部分记者冲击非常之大。香港海外传媒协会 HKMO 亦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华尔街日报》对无理即时解雇郑家瑜感到震惊，尤其是该媒体总部位于美国，一个言论自由受到法律保护的国家，希望《华尔街日报》能够将他对新闻自由的关注扩展到在香港的业务。事件特别令人忧虑的是，《华尔街日报》此举对驻港外媒和本地传媒开设了负面的先例，意味着捍卫记者权利可能导致失业，有关的做法或者构成阻碍员工成为工会成员或者职员，或者惩罚他们加入工会，都是违反香港雇佣条例，最高可以罚款10万元。我们支持记协和郑家瑜寻求法律意见，考虑对《华尔街日报》作出申诉。值得注意的是，特区政府在今次明显侵犯新闻自由事件之中的角色，据《明报》政情版透露，尽管暂时没有证据指向《华尔街日报》曾经受港府或者北京的压力，而特区政府亦都完全不想和这件事沾上关系，希望保持距离。有官员直言，事件纯属记协和《华尔街日报》的事情，与港府完全无关。但是这种划清界线的讲法和《华尔街日报》的解释同样是荒谬。近年香港新闻自由受到严重打压，始作俑者正是特区政府，包括近年先后以国安名义解散了《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而在记协六月举行换届选举的前一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更加是主动评论记协的选举，抹黑记协是没有认受性的组织，更加指最初看落还以为是外国记者协会，大部分参选人是外国媒体记者，部分是自由记者，甚至不是记者，亦都有组织指收了美国钱。这样说，对《华尔街日报》固然是要作出谴责了，以自身利益考虑，甚至以辞退自己记者作为护身符，是保护机构多于维护新闻自由，理应是尽快撤回解雇郑家瑜的不合理决定。同样，作为打压香港新闻自由的始作俑者，特区政府在事件上 同样是责无旁贷，理应纠正不断蚕食香港的新闻自由，以保障传媒机构和记者的安全，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履行第四权，监察政府和社会的权利。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